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这些软弱人，我们这些卑微的人，都是靠你得以坚稳的。而且你在经上应许我们说，你拣选软弱的人，要叫强壮的羞愧；你拣选了世上那些卑贱的人，要叫那些尊贵的羞愧。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求主你让我们在你真理当中越站越稳，我们满心的欢喜，满心的感恩，常常喜乐。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今天普天下所有你的教会，各处你的百姓，特别是遇见逼迫、遇见艰难、遇见挑战的教会，求主你加恩赐福，让我们可以靠着主你的恩典站立得稳，能够做美好的见证，做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而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能够站立得稳，乃是因着你的真理，乃是因着你的话语。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越来越坚立。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好，我们打开希伯来书，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希伯来书的经文。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们要分享的今天是奇妙的信心。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我们要分享经文，大家把从我们读经文从第十章的结尾，我们读到第十一章前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希伯来书的经文。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读第十章三十九节，读到第十一章第三节，从第十章三十九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第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四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九节到第十一章的第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好，我们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们说奇妙的信心。好，奇妙的信心，大家都知道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就进入十一章。好，十一章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和合本的圣经上面有个小标题，黑字的写的论信心，是不是啊？或者有一些大家会看到有些圣经上面写的说信心的篇章，那么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去讲到信心了。那么关于信心在这方面对基督徒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的。就是在这方面我们常常强调说我们是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是不是？我们强调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好，我们常常称自己说，不单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信徒，是不是啊？那就是我们是长到自己身份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是信主的，是吧？那我们比较强调这个信。那么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这个经文它到底在讲什么，它给我们哪些的启发，我们要去思想。那你会看到我刚才读的时候特别让大家，我们是从第十章的三十九节开始读的，是不是啊？我们从十章三十九节开始读。那为什么从十章三十九节开始读呢？大家知道我们圣经里面的这些章节，好，是后来加上去的，原来是没章节的，对不对？原来并不是说比如说希伯来书，我们现在看的希伯来书我们加了章节是方便大家查阅，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翻到十一章第几节大家都翻到，但没章节的话，那么你要去找你就比较难找，对不对？但是呢，它其实是整个是一体的。所以这里面讲的关于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它是紧接着第十章结尾那里说我们是有信心以至于得救的人，是吧？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这些呢，是讲什么呢？是讲说我们这些有信心以至于得救的人该会有怎样的生活表现，包括我们讲的我们说信心的奇妙。因为你在十一章这里你就会看到这些信心伟人他们的奇妙，对吧？比如说这里面讲到亚伯和该隐，该隐是哥哥，亚伯是弟弟，是不是啊？按道理一般来讲的话，哥哥比弟弟应该更智慧一些，或者是更担当一些，但是呢，弟弟为什么和哥哥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是吧？后面又讲到说，比如说讲到亚伯拉罕，啊，讲到挪亚，讲到大卫，讲到摩西等等这些人，他们为什么有这些生活表现？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有信，是不是啊？因为你会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的说，因着信，因着信等等，他一直强调这一点。那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今天正好又是我们的圣餐礼拜，那么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就借着这些来去思考。因为你圣餐的时候，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们领餐的时候是怎么领餐呢？我们是凭着信领餐，还是靠自己的好行为来到圣餐桌前面啊？我们是凭着信。所以你必须知道说信是怎样的，信心是怎么奇妙，这是我们大家要去知道的。那我在这里我要分几点讲。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就是我说我们要注意圣经它的连贯性和它的主题性。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人一讲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他是把十一章和前面十章几乎是分开讲的，是吧？他就讲信心的伟人，信心怎样怎样子，信心的表现，甚至然后就说，那么他就忘了，其实十一章他是接续的第十章所说的，就第十章那里面，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说，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得救的人。那么希伯来书其实在这里十一章他就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因信称义，一信就得救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这个一信就得救的这个信仰，这个信心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是吧？你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因信称义，一讲就信了，然后就得救了，那我该干啥就干啥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说不是。是不是我们如果不做什么什么，最后我们会灭亡？也不是，而是说你有了信心以后，这个信心给你生命带来很大的改变。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注重圣经它的连贯性，同时又要注重它的主题性。因为前人把这里面分了段落，分了章节，它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从十一章开始和十章前面，它有它的主题的侧重点又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第十一章的侧重点就是跟我们讲信心怎么在历史当中发挥作用，影响了那么多的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一要注重圣经的连贯性。圣经连贯性是什么？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你去了北京故宫，你去看故宫，它的一砖一瓦都很漂亮，是吧？但是你要对故宫有了解的话，你不能只是看那个砖那个瓦，你说哇，这个琉璃瓦好厉害，这个是清朝甚至这个是明朝的时候弄的，然后怎么怎么样，这一个瓦你可以研究很多。但是你是不是只看这一个瓦就够了？还是说你要对故宫整体有一个了解？你要有一个整体的，你说这故宫啊，它是原来是皇帝待的地方，它怎么设计的？说比如说故宫它正好在北京的中轴线上面，是吧？然后是正中间，它为什么这样去设计故宫的那些房间，为什么是这样设计？这样子你对整体有一个了解，你再看那些琉璃瓦，再看那些柱子，再看他的那些房间安排，你又有一个新的认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一方面我们要看十一章他讲信心伟人怎么生活，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放在整个圣经，比如说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去看他为什么讲到这些。今天有些人就会出这个问题，就我们刚才讲，比如说既然讲因信称义，信耶稣得永生，那么信了以后我就得救了，我干嘛非要去聚会呢？我干嘛非要去读圣经呢？反正信了就得救了，是吧？那他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我包括我们讲希伯来书的这个受书对象，很多人是希伯来人，就他们原来是犹太教的，他转到基督教里面去了。那我为什么不回到犹太教呢？你说你信了耶稣以后，除了我们得永生这一点以外，其他方面它到底带来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在这里去解释清楚，让我们知道说你信了耶稣以后对你的日常生活给你带来的巨大的改变，给你人生带来巨大的影响。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注意它的连贯性，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它的主题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希望大家去明白，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里面讲这些信心伟人，讲这些关于信心的道理，它的主题是在告诉我们怎么得救，还是告诉我们得救的人是怎么生活？他是告诉我们怎么得救还是怎么生活？怎么生活？所以你得发现他的主题。甚至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说，有些书卷他的主题都各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有很多基督徒，你去讲了罗马书，他马上要翻到这个雅各书，请问 我问大家，你仔细去思想哈，雅各书的主题是讲我们怎么得救呢，还是讲基督徒的生活？雅各书是讲基督徒的生活，还是告诉我们说怎么得救？雅各书这点跟罗马书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其实罗马书的重点是论述你怎么才能得救，阿们吧。罗马书的重点是论述你说你怎么，为什么靠行为不能得救，为什么靠律法不能得救，为什么靠礼仪不能得救，为什么靠出身不能得救，为什么人人都是罪人，然后反复论证，反复论证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福音是因信称义的，阿们吧。所以罗马书的重点是讲你怎么得救，怎样才能得救，为什么一信就能得救，是吧？他就推论讲讲讲，一直讲到第十章，然后罗马书那里面就讲了，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结论性的，阿们吧。但是雅各书是不是这样子的？雅各书的重点不是告诉你怎么得救，所以有些人你这样子你就搞错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假设要上语文课，那么你拿了一个物理书在这里看，那会是什么结果呢？就混乱了，对不对？这个哎不对啊，这个咋回事？其实你用错课本了，阿们吧。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有些弟兄姊妹其实他因信称义的救恩真理他不扎实，所以他读什么经文他觉得都在讲救恩论，然后他把什么经文都当作救恩论去理解，这个时候对不对？这个时候不对，因为那段他不是在讲救恩论。比如说你从这个角度你明白，比如说雅各书里面讲的，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如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一样，他在讲什么？他是不是在讲说你们只是信还不够，你必须有好行为才能得救，是不是讲这个？不是，因为他在讲基督徒的生活。他说你信了你能得救，但是你这个得救的生命要彰显的话，你靠什么彰显？你没行为怎么彰显呢？你说我就是信了，我就是得永生的人，但是撒谎贪心做坏事，那别人能看出福音在你身上的能力吗？看不出来，是不是啊？你跟别人讲说信耶稣可好了，你说我不要信，我看你的表现可不好了，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信心没有行为就如同身体没有灵魂一样是死的。他不是在讲救恩怎么得着，而是救恩怎么彰显，阿们吧。这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需要去知道，一定需要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越清楚我们说圣经的连贯性和圣经的主题性他们之间的不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越得益处。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思考去明白，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去看一些文章，特别一些关于健康关于养生的文章，大家就知道，比如说我们一般而讲喝茶对身体有一定的益处，对不对？茶里面有茶碱啊，茶里面包括有些茶会对肠胃有益处，但是你会看一些文章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不可以用茶水来送药？一般不可以，对吧？一般不可以，因为那个茶里面它有那些化学成分，容易跟你那个药的那个成分发生化学反应，然后不单有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治疗的效果，甚至还会出反效果。你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吗，弟兄姊妹？就是你要知道，比如说这段圣经它的主题什么，我们现在读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它的主题就是讲的信心的表现，信心的彰显，或者用我们今天所说的来讲的话，它就讲的信心的奇妙。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和得救混到一起去，那么我们容易得着一个造就呢，还是容易得着一些混乱呢？我们就容易得到混乱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喝茶对人的身体有益，但是如果我把茶和药一起喝，对身体就没有益处。所以我一方面要发现圣经它的连贯性，一方面我要发现它的主题性。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不是告诉你怎么才能得救，我再讲一遍，希伯来书十一章不是告诉你怎么才能得救，阿们吧。他是讲说已经得救的人是怎样用信心去生活，活出不一样的样式来。摩西为什么不愿意做埃及的王子，宁可跟以色列百姓去旷野？他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他是不是逻辑不正常了？他为什么这样去做？他到底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什么促使他如此去做，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好处？我们基督徒也要明白，这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信了耶稣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包括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热心去行善，有些甚至很艰难很大挑战，你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有些人不理解啊，说你做着医生做着老师甚至大学的教授不是挺好吗，你何必这样子呢？我们为什么这样子，是吧？你要问你自己，如果你不清楚这个的话，就像主耶稣说的，你要计算代价，你不计算清楚代价的话你打不赢的，你盖房子要计算好代价能不能盖成的， 那我经过计算，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我们后面会跟大家去讲，那你就会明白。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讲的第一点，你要注重圣经的连贯性和它主题性。那第二点，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我们说，你要去看信心的奇妙。我们这节经文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的，就是特别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这一面讲说，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再大家一起把这节经文再齐读一下，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好，所以我们回到这里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去看这个信心的奇妙。信心的奇妙在哪里呢？我要分几点去讲。第一个，我说信心如同一个钥匙，信心如同一个钥匙。信心奇妙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个信心像钥匙一样。有些人在争论这里面讲的信到底是指我们得救的信心呢，还是指一般性的讲信。其实你要结合上下文，他应该是在讲得救的信心，对吧？结合上文是说什么？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人，乃是有信心怎么样子以至于得救的人。后面讲的是不是讲一般普遍恩典之下人的信心表现？不是，全部都是讲得救之人他的信心的表现。所以我们相信这里面是这样。那这个信心它为什么奇妙？我们说这个信心它如同钥匙。什么钥匙？这个信心开哪个门的，弟兄姊妹？开教会的门，开你们家的门，开什么门？开天堂的门。阿们吧。你只要一信，你拿着这个钥匙就把天堂的门打开了。而且这个门打开以后还会不会关？会不会有人说我信了，现在信了，但是后来软弱嘛？你说的是钥匙嘛？后来钥匙弄丢了，再也进不去了。你看到有些人真的是这样讲的话，你别以为信了耶稣就可以了，后面如果你再怎么怎么样，你把信心丢了，就像钥匙一样，原来有钥匙随时可以进，但是就怕你上天堂的时候一摸兜，哈，找不着了，完了，怎么办呢？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信心它最奇妙的地方就是信耶稣怎么样得永生。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讲，因为尼哥底母就是这个观念。尼哥底母是什么人，弟兄姊妹？尼哥底母是个法利赛人，他不是半夜来找主耶稣。你知道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话全部都是颠覆性。好，我们刚才是讲到说，我们说讲到这个信心的奇妙。好，我们讲到信心的奇妙，就是信心的奇妙。你要知道说，信耶稣就得永生，是吧？就进天堂。那么信耶稣就不单是有一个得救，它是从得救开始。比如说我举刚才的例子，因为这是摆在眼前，太好了，是不是？如果我们信耶稣对我们今生的得胜没有意义，如果我们信耶稣只是一个说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进天堂的话，我们何必受这个？同意吧，弟兄姊妹？假设我们信了耶稣，然后呢最后还有可能下地狱，那你何必在这里受逼迫呢？你何必在这里忍受他们的唠叨呢？是不是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们为什么可以忍受？因为我得救啊。阿们吧。这个天堂的钥匙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只要一信我就得了永生，天堂就是我的。阿们吧。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应该是最温柔的人，同意吧？比如说我们刚才，我们不会啊激动啊什么样子的，哎，其实他们不必来这么多警察，其实来一个人就行，对吧？我们不会这样。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是鹌鹑，我们不是吓得你说吧，你想干啥我就干啥。为什么？因为我有天堂。阿们吧。因为天国确实是我的。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有天堂的确据，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确据，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它就不一样，它就不一样。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从得救来讲的话，你信耶稣就得永生。然后从得胜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信耶稣以后，上帝应许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阿们吧。这个钥匙一打开它不一样了。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原来我没房子，现在很多人都焦虑房子的问题嘛，对吧？哎呀，我没房子，哎呀，没房子，没房子。然后有一天，突然，不管是你发财了也好，或者朋友赠送也好，给了一个钥匙给你，这个房子是你的了。都在哪里啊？我原来指望的就是给我个五六十平米的房子，我已经很高兴。在那个哪，你去吧，在湖边啊，给你一栋别墅。那你拿到这个钥匙以后，你的样子会不会改变呢？你的心情会不会改变？ 会，你大大改变，你因为我是有别墅的人啊，是吧？然后还跟你说那个不但有别墅，还有个车，是吧？什么都给你预备好了，影响不影响你现在的生活样式？一定大大影响你。而我们不是说在地上，耶稣不是应许说我们在地上一定得房子，而是说天堂是你的，阿们吧。所以这个时候深深的影响，因为后面特别讲到，比如说讲到亚伯拉罕，讲到雅各，讲到以撒，这些人说他们其实本来可以回他们的老家，但他们不回去了，因为有一个什么，因为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吧？因为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我们是很欢喜承认说我们是世上客旅的，是寄居的，阿们吧。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比喻，就像一个人坐火车，你在火车上会不会很在意这个车厢装修的豪华不豪华？不会太在意，阿们吧。我们对今生发生的一些逼迫、一些艰难，为什么我们不会太在意？因为我的盼望在哪里？在天上，在天堂里面。而且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思考这些，这就大不一样，这就完全不同。所以从这方面来说的话，我们从信心的角度，我们有了信心的钥匙，这个信心的钥匙打开，让我们看见天国的真实。所以世上有些人不理解我们，我们不会对他们很愤懑。弟兄姊妹，为什么不愤懑？因为我们以前也经历这个阶段，是吧？我们是经历过不信的阶段，就是在他们来讲的话，觉得我们是很荒唐的。那是天堂，耶稣，啥呀？他们是这个态度，他们吧，对不对？他说搞这个干什么？今天你不旁边都人民公园玩一玩算了哈，搞这个干什么？那我们为什么？因为我看见了，看见和没看见它是不一样的，阿们吧。他们是没看见的。他没看见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其实在这方面我就是体恤，我不会太愤懑，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的。就像斯蒂凡遇害的时候，为什么不说上帝啊给我报仇，这些人用石头把我打死了，斯蒂凡为什么不这样说？斯蒂凡反而说，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看不见，因为他没有，他不知道天堂比这个世界还真实。其实阿们吧，这个世界是暂时的，那个才是永远的。所以我们才是最精明的投资家，同意吧，弟兄姊妹？我投资在天堂，因为我在这里的投资都有可能跑掉，都可能失败，但我投资在天上不会失败的。这个地上的房子可能会被拆掉了，可能会被老去的，但是天堂会不会啊？不会啊。所以我有了这个钥匙，我开了这个门，我看见了，我远远的望见，就承认我是在世上做客旅的，这寄居的，所以我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再讲一个让大家明白，我们这一段时间应该有些弟兄姊妹会比较紧张。为什么紧张？因为马上高考了，同意吧？马上高考了，因为今天是6月4号，6月6号考试，是不是？6月6号还是7号？7号考试，所以马上就高考了。有些人就说，经常会提醒说，高考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同意不同意？同意。但是我们公允的去讲，高考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高考它虽然不是你人生的一切，但是高考会改变你人生的命运，同意不同意啊？比如说你上了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和你没有上这样的学校不一样，你上的甚至不同的学校，你的眼界、你的社会关系，还有你将来人生的格局，一样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那梁牛，你讲这讲的我心里有点纠结了。虽然我上过大学了或者怎么样，不，我再跟你讲，我只是比喻。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信，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眼界、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格局不一样，阿们吧。你看最近有些新闻讲说，人大的毕业生然后成了低保户，是吧？有些人上了大学不等于说他的人生就从此以后就上了一个台阶，有些人没上去那个台阶。但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信了耶稣，这个台阶上去不上去？上去，一定上去。这就是信耶稣和高考不一样的地方，阿们吧。高考你还可能发挥好发挥不好，考好了没考好，这都有可能的。包括你进了一个好学校，不等于说你的人生后面就一定会好。但是信了耶稣，你跟上帝建立的关系，还有你在天堂里面的位置，这些是不改变的。你这个时候我们再讲你的眼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明白这一点，说人的眼界、人的格局就决定了他的人生怎么样，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很多人是因为眼界不够。为什么我们有时候鼓励弟兄姊妹说，如果条件许可，你可以去旅游，带着孩子去旅游，开拓眼界，这是好的，阿们吧。有些人接触面很窄，所以他就认为人生只能是这样子的。 但是他眼界打开以后，他发现不，人生不是只能是这样子的。那么信耶稣得永生，我们有了这个信以后，这个眼界打开是最大的。当然我不是说你一信你就什么都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聚会，是因为我们要去学习明白信耶稣得永生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反对那种说信耶稣得永生反正信了就得救，咱不需要研究圣经，不需要好好思考。不，基督教为什么会孕育科学？因为基督教是最讲究你要思考的。阿们吧。圣经到处都要求你慎思明辨，甚至上帝说来你来跟我辩论。我们有些基督徒，哎呀，我可不敢跟上帝辩论。上帝说你来呀，你跟我辩论呢，你要去看看我说的对还是你想的对啊，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不是那样子。所以你这个思维思考，然后你就提升，你就看见，你说天国不一样，天堂是真的，天堂是完全真实的，它影响到我这一生，我这一生的生活表现样式就是大不一样了。阿们吧。我这一生就是不同了，因为我的格局我的眼界不一样。为什么有些人会为了蝇头小利他争成那个样子，但有些人为什么不争？你说因为他有钱，其实有钱的人不见得不争，阿们吧。有些人越有钱越抠，同意吧？为什么有些人不争？是因为他格局不一样，他说我不争这个东西，我要的不是这个，阿们吧。你们就盯着钱，我要的不是钱，是吧？你甚至你是觉得赚钱是你的快乐，我的快乐就是我觉得，甚至像我们基督徒说，我觉得我服侍了这些人，甚至有些弱势群体是别人瞧不起的，但是我服侍他们，我满心的欢喜，你们都不理解，这是我格局跟你不一样啊，阿们吧。那么你信了耶稣以后，他要给你打开一个天国的格局，这个门一打开，这个思路一打开，就最近我们有时候看一些书，有些书经常会讲，其实他讲的很有道理，有些事情做不成是因为我们有思想的墙，阿们吧。你思想的墙限制你的思维，但是圣经是把你的思维的墙打破，给你一个更高的境界，让你从高处去看。我前两天还带着我儿子在房顶上面浇菜的时候，然后呜看到一个飞机飞过去，我就想起什么呢？想起我以前坐飞机的时候，你坐在飞机上面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房子小得不得了，就是起飞的时候看的小得不得了，一开始看的那么大，后来越起飞最后小得像火柴盒一样，你那个时候就心里面有一个感慨，这些东西如果把我一生给拴住了，我太可怜了，阿们吧。我太可怜，如果我一辈子就是为了奋斗一套房子，我太可怜了。这不用信耶稣他都有会这个想法。而福音是把我们提升到什么高度啊？比飞机还高的高度，你从天国的高度去看事情也不一样。我不要这样，那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又要不要赚钱，不要买房子，不要买车？不是，我善用这些，但这些已经不再套住，阿们吧。因为信心是一个钥匙，这个钥匙把天堂的门打开，把一个全新的境界展示给我们看。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有孩子，我们教会今年就有孩子高考，那么为他去祷告，希望他考更好的学校，上更好的平台，阿们，好不好啊？好。然后但是你一定记得要知道一点，你不要以为说那些很高我们信仰很低，不，我们信耶稣是最高的平台，是最大的格局。这个格局，因为我们太多时候忽略福音，太多基督徒忽略福音，他注重的是律法，像基着米一样头朝地下，所以他体现不出来这种格局。按道理基督徒就要像圣经里面讲的说，我们是居首不居尾的，阿们吧。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身上要表现出来那种东西，像主耶稣说是建在山上的城，他强调了一句，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什么，不能隐藏的，就是那么的夺目，那么的吸引人，那么的不得了，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信，你有了信心，你这个人就是不一样。你说我信耶稣就得到这些，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说，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信，阿们吧。这个人只要一说我愿意，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他整个人生的归宿就不一样了，他整个生命就改变了。所以你不要，你说有的时候觉得哇，传福音好容易啊！昨天我们有姊妹分享，在广场上跟人传福音，然后讲，人就信了。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就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阿们吧。但是你不要因为时间短，你说不行，人家搞原子弹呢，搞了多少年才搞出来。但是你传了一个十几二十分钟让一个人信主，比原子弹的影响大多了，阿们吧。原子弹丢下去它是破坏性的，你呢？你是绝对建设性的。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要勇敢去传福音，阿们吧。越发现有逼迫越要去传福音，不要怕，不要怕了， 坐在教会里面大家谈一谈，出去就别讲了，免得逼迫临到头，没关系的，阿们吧。你知道你打仗的时候你是转背对着敌人危险呢，还是你正面对着他危险？你转背对着他才危险，他发现你这个人很害怕，他就追着你打，是吧？你看我们这次不就是这样，他也就讲五分钟嘛，超过五分钟了是吧，刚才是吧，看只是超过五分钟，但他们该走就得走嘛，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如果害怕了，弟兄你们祷告哈，我下去好好跟他说点好话，那今天的聚会不就泡汤了吗？对吧？不用啊，为什么不用？有主嘛，阿们吧，我们的信仰是有能力的，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你要去看到，你要去晓得，信耶稣是让我们思维的格局是更打开的，有一个天国的思维格局。你们好好去想，我相信有些道理我们讲出来是传道人真的像一个铁匠一样，我在这里打铁给你们武器，然后你们要去学习怎么运用它。你去思考你有没有天国的格局，你经常如果你是搞管理的，或者你接触的人多，或者你同学的层次比较高，很多人就会讲格局，你有没有天堂的格局？你还是让人觉得你是一个宗教捆绑的基督徒，甚至你的同事朋友瞧不起你，说哎呀这个人信耶稣之前可灵活了，信耶稣以后整个人那都啥干不成了。不是的，信耶稣不是这样子的，我要展现出来的格局是超过他的格局。你讲李嘉诚嘛，我跟你讲耶稣啊，哎呀你讲耶稣我受不了，你给我念紧箍咒一样，不，我要讲出来比李嘉诚更高的格局。你要去思考这些的，阿们吧。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信心在这里来讲的话如同望远镜一样，信心如同望远镜一样。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信心让你看见你所盼望的东西实实在在的看见。所以我说信心如同望远镜。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望远镜已经很普及了，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所以在希伯来书作者写这个书卷的时候没有用望远镜这个词，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但是望远镜的发明对人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为什么？因为以前就算我们视力最好的人看天上的星星还是大片都是黑暗，对吧？看见的星星还是很有限。但是当伽利略他们发明了望远镜，这个望远镜人们开始用的时候发现，哇，原来很多以为我们以为是空旷的地方，其实那里有恒星，那里有星星，有很多，阿们吧。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用望远镜的时候，你在这里看，哎呀那边只是一片树林看不太清楚，但是一个好的望远镜你看，哇，那个树上的一只鸟我看见了，那树上的鸟窝我看见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以前你看不见的，但是你现在能看见。我说信心如同望远镜一样，就是当我们用信心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能看见以前看不见的东西。我再举个例子，天堂，你没信耶稣之前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听过没有？没信耶稣之前有没有听过天堂这个词？很多人都听过，但是天堂对你真实吗？不真实。甚至我们讲现在假设有一个佛教徒在我们中间，他们也讲天堂啊极乐世界，对吧？其实我们天堂这个词最早是进入中国的佛教他们用的一个词，我们基督教把它拿过来用了，就是这样。但是对他们而言，天堂是实在的还是不实在的？如果是一个正统的佛教徒来讲的话，天堂是不实在。为什么？因为佛教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呀，是不是啊？这有就是没，没就是有啊，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不实在。但我们呢，我们是实。你怎么知道天堂那么实在啊？你是根据什么呀？你哪个科学家给你理论根据了？没有，用什么？信。所以我说信就像望远镜一样，原来看不见，但是我用信心一看，哇，天堂真实的无比。你知道这就叫属灵的看见。你不要以为属灵的看见一定是哇，昨天我做了一个梦，哦哟，那个鬼啊可真实了，追的我，后来我一拿圣灵的宝剑啪一下砍死了，哇，好真实。这不算什么，真的这不算什么。你如果看到，你说天堂真实无比，就像我们以前讲，你用望远镜去看远处，本来那个地方离你现在几公里，但是一下放大，你觉得那个树上的那个小鸟，树上那个叶子好像你伸手能摸到一样，是不是啊？我说我们用信心的望远镜看天堂的时候，天堂也是触手可及的，太真实了，是吧？我们越想越觉得天堂是真实的才是合理的，阿们吧。 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的才是合理的，阿们吧。因为这个就是信心的望远镜让我们看见的，我用信心的望远镜去看到，我在讲比如说困扰，只要有宗教的人都有一个问题的困扰，关于罪，阿们吧。罪怎么解决？我们说当你刚信耶稣的时候，有人跟你讲说罪得赦免，那我们一般能理解不能理解？一般不太理解什么叫罪得赦免，但是很新鲜呐、啊，是吧？我们觉得很新，哇，罪是赦免的呀。我记得我自己那个时候背使徒信经，然后背我信罪得赦免，反正一开始就这样背过去了，后来有一天突然啊，罪是赦免的啊，罪是赦免的。我们天然的观念，罪是怎么搞干净的？我们天然的观念是亡羊补牢啊，我做好，我下次再也不犯了。他说罪是赦免的，哇，罪是赦免的。你如果不用信心的话，你不能相信罪是赦免的，同意吧？你为什么？所以我们使徒信经讲得很清楚，说不是说我知罪得赦免，而是什么？我信罪得赦免。我信的时候，我想是啊，罪得赦免，这才合理。阿们吧，因信称义，这才合理。我借着信心，原来我觉得上帝离我好远，然后借着信心，我知道说，上帝是我的父啊，他就是爱我，他每天都与我同在啊。我遇见的一切的难处，他都看在眼内，他都想方设法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我们在天上的父啊，阿爸父啊，这个时候我看到上帝跟我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近了。而且我在讲信心，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让我们看见的不是理论，不是真理的理论，而是真理的真相。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就是因为我原来比较喜欢物理，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上中学的时候我就看爱因斯坦，他有一个理论叫做相对论，大家听说过是不是？他的相对论有狭义相对论还有广义相对论，他按照他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就有一个推论，他一个什么推论，他就说因为重力大的地方会造成空间的扭曲，就空间会扭曲，而光线是在空间里面走的，所以他就按照他的理论做了一个数学推演。他推演什么？他说当光线经过，比如说如果远处一个星光经过一个恒星的时候，恒星质量很大，然后这个光线会拐弯，你能观测得出来。他算了一个结果出来，这个是很轰动的一个结论的，因为大家都是光绝对是直线走的，因为空间的扭曲光会走曲线，哇，这个很那个啥。然后有些天文学家就说我们要做实验来验证这件事情。然后怎么做实验呢？因为太阳咱没办法用望远镜去看，所以他们整什么时间去做呢？就是等日食的时候，日全食的时候，然后去观察远处的星星，在没有日食的时候定位一颗星星，那个星星过来测量，有一个测量星星过来那个光线，然后等到有日食的时候，这个时候太阳光不会太耀眼，然后再测那个星星过来的光线，然后经过对比来去印证爱因斯坦这个理论正确不正确。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它要排除，比如说大气里面的折射呀，比如说太阳的影响啊等等之类的。这个实验验证做过好多次，然后大家最后公认得一个结论，说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对的，因为我们观测的结果光真的拐弯了，不是说拐着弯这样走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它带了一个折，就带了一个角度出来了。那这个就是印证的，你明白吗？就这件事情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什么？而是一个事实真相。我说当我们有信心，用信心去看的时候，天堂，耶稣爱我，上帝是我的父，罪得赦免，包括死里复活，这一切的不是一套神学理论，而是事实真相。你怎么看见呢？我在讲爱因斯坦这个理论提出来以后，什么人能去印证这个理论呢？就是那些天文学家拿着天文望远镜去印证，阿们吧。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本来也是理论呐。我们说有天堂，有地狱，有今生，有来世，有上帝，造物主，有我们这些被造的，这是理论，是吧？仅仅这样的理论。但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笃信？因为我用信心的望远镜看见，我观测到了真的光线拐弯了，你明白吗？真的发现这个引力扭曲了空间，空间影响了光线。我们也同样道理的，我是通过去观察，通过去思考我们的信仰，我用信心去观察，用信心去思考 上帝是真实的。就像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举这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我们讲，我说梁弟兄眼前这个讲台没有人造，偶然碰撞就形成了，你们信吗？没有一个人造，他就是大碰撞，然后嚓出来一个讲台，信不信？绝对不信，因为他有他的这些。好了，同样道理，我们讲台复杂呢，还是这个宇宙复杂？
宇宙复杂。
讲台复杂呢，还是我们人复杂？
人。
讲台你都不相信是偶然碰撞形成的，这么复杂的宇宙，你相信是碰撞出来的？说不通吧，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才会发现，我们是凭着信心去思考，我们就这才合理，有天堂是合理的。为什么？神心是爱啊，阿们吧。有天堂，永永远远的天堂才是合理，因为上帝有无限的全能，无限的恩典。我在天堂里面，我们会不会整天像傻瓜一样就在那拜敬拜啊，敬拜啊，敬拜啊？哇，我们有时候如果这样去想的话，有点吓人，真的。因为天堂存在多长时间？哇，永永远远一直在那磕头。有些人想想，真的，我不如下地狱算了。天堂是这样的吗？绝对不是。天堂的生活丰富的不得了，天堂的中心是对上帝的敬拜。我们就是任何的生活都是在敬拜上帝，但是里面丰富的不得了，阿们吧。这样的天堂生活是真实我所盼望，而且圣经还讲说，我们将来要得着的是比人心所想的，比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还要怎么样子啊？还要高超的多，还要好的多，是我们人心未曾想过的，阿们吧。而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看见？用信心的望远镜看见的，阿们吧。而且我再讲，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像用望远镜，所以我鼓励我们这个回头会帮我儿子买一个天文望远镜，然后晚上的时候看一看星空。我鼓励弟兄姊妹，真的，你经常看看天空，经常看天空的人，特别你有天文望远镜或者怎么样，这个人的想象力就会丰富，同意吧？你看的那些最富有想象力的，几乎都是跟宇宙有关的，什么星球大战，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是很喜欢《星际迷航》啊，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包括我以前看的书，想要宇宙的起源、宇宙的最后三分钟等等之类的，这些你去思想，这些把你的心胸整个都带开了。我说什么意思？就是当人用望远镜去看星空的时候，人的心胸就开始变得不一样。我说我们用信心的望远镜去看福音的应许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心胸给打开。我再讲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展现不出来这样的心胸，是他没有用信心的望远镜去看上帝的应许，去看神的国。他被律法的规条，被教会各种各样规条把他捆死了，他所关注的就是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不不不，你要从更高的高度去看，你看那些，你去思想那些，是不是？我盼望有一天我们基督徒也写一些类似什么星球大战啊，或者是星际迷航这样的作品出来。说哎呀，那些他那里面都是好像跟我们这个信仰不一样。对啊，他们因为他们有很多不是基督教信仰的，但我们基督徒其实应该写出来更迷人，对不对？你不要那么刻板。我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刻板。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视频，我觉得有点悲哀。怎么悲哀呢？就是有一个是什么，可能是湖南台搞的一个娱乐节目，那个谢娜做主持人，然后一群小孩子，应该都是基督徒的小孩子，然后上去，但是他就问这些小孩子叫什么名字，然后这个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好土。你他懵了，什么意思叫王好土？因为他一般人的观念好土是难听的词嘛，就是好土啊，是不是？你叫王好土，那你有没有弟弟啊？有啊，在哪里？在妈妈肚子里。大家听了觉得这个时候说的，觉得这个小孩子好可爱，对不对？那你弟弟叫什么名字？我弟弟叫王扎根儿。那我们基督徒明白是咋回事儿，你知道吧？我们知道，因为有四种土地嘛，是不是？好土地嘛。但是外邦人懂不懂啊？不懂。我们知道向上生长，向下扎根，同意吧？但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叫王扎根儿，那外邦人搞不懂是咋回事儿啊？我们其实应该展现出更强的想象力，阿们吧。其实圣经里面好名字多啦，对不对？比如说圣经里面以撒好听不好听啊？大卫好听不好听啊？这么多好名字你不用，你用那些让人不明白的干什么呢？对不对？你应该是想这些啊。所以我们有信心的天文望远镜，我们是看见天国的人呐、啊。你知道圣经上面讲，甚至讲我们主耶稣说，在他的身上，在他大腿上面有很多的名字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的，一定是美得不得了的，阿们吧，是不是？他名字为什么以色列人叫以色列啊？以色列是我们音译过来的，其实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神的王子，是吧？你得想想用，其实中文很多词儿很美的，对不对？像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的名字都是，比如说叫锦，是吧？那是有意思的，是吧？有的是表示一个很漂亮的玉的意思，对吧？然后很好的，你干嘛不起那些名字呢？对不对？你要想这些啊。其实我们越看属天的真理，我们的属灵想象力要被越激发起来，我们的心灵要更活络起来。阿们吧。真的，我不相信一个人喜欢天文学，然后这个人是个老学究，很刻板，我没见过这样的。喜欢天文学的人，想象力都丰富的不得了。他们吧，我们就是应该是这样，我们是拿着属灵的望远镜看见天国了，看见天堂了。他们是想的，哎呀，这个会不会有外星人呐？哇，想的已经觉得，哎呦，太那个啥了。我们是确实知道有天堂啊，我们是确实知道有天使啊。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是确实知道将来的丰盛的恩典，今生就临到我们，将来还要美得无比啊！你要好好想这些，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知道用信心的望远镜去看，信心如同望远镜一样。那么也像我们以前讲，望远镜能不能倒过来用？望远镜如果倒过来拿的话，看的效果是什么？正好反过来，是吧？就是明明离得近的看得很远。我们当我们把信心的望远镜拿反了，比如说我们把行为放在前面，把信心放到后面，这个时候你看到的什么东西都扭了，更糟糕。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甚至比世人还不足的原因所在。明明我们是信耶稣得永生的人，明明是天国是我们的，然后我们诚惶整天担心。像之前有个姊妹，我们那时候去辅导帮助她，非常难，也来我们这个聚会过，然后非常难，他一个劲儿在那强调，梁弟兄啊，我没有得救，我没有得救的信心，我快不行了。为什么？他就在行为里面打转，他忘了信耶稣怎么样得永生，天堂对他已经不真实了，他的望远镜没有好好用。甚至我说，如果我们望远镜不用的时候，望远镜比一个吹火棍还不如，同意吧？吹火棍比望远镜结实多了。望远镜有结实不结实？不结实，你得正用它呀，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反对那种说有信心啥都行，不是，信心能不能代替钱使？哎呀，梁弟兄，你这不属灵啊！信心就是可以代替钱，你能不能明天我说李弟兄，我口渴了，帮我买个冰棍，凭信心买三根去。你见的老板说，老板给你信心，给我冰棍，行不行啊？不可能给你的嘛，他拿钱来吧，是吧？这个信心不能做，但信心能做的可不是三块钱五块钱能做的事情。阿们吧。你得搞清楚，我们的眼睛能不能把一只狗拉动啊？拉不动啊。你眼睛的肌肉是很脆弱，但眼睛的肌肉宝贵不宝贵啊？宝贵。它的作用是让你拴狗遛狗的吗？不是。你眼睛里的肌肉是让你的眼球动来动去，让你看宝贵的东西的。阿们吧。信心也是这样子的，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第一，信心好像天国的钥匙；第二，信心什么？信心像望远镜；第三，我们再要讲，我们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说这个未见之事，我再用一个比喻跟大家讲，我说信心像显微镜，望远镜是看远处的，显微镜呢？显微镜是看近处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你，哎，我看看我的手挺好啊，你其实可以拿个刮片刮一下，然后放到显微镜的那个玻片里面，然后一看，你能看见你手上的细菌啊，能看到什么，然后包括一些叶子，然后你放在显微镜底下，你看它那个叶脉，然后显微镜越精度越高，然后你能看到那个叶脉里面那些枝叶在流动，是吧？那我说什么意思？我们要用信心做显微镜，是有一些东西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我们一直忽略掉的，我看不见的。但是你用信心的时候，信心如同显微镜一样，把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你现在看不见但其实就在你身边的事情，你能看见。比如说我们举例子，什么例子？比如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万事是不是指的将来在天堂上？是不是指的将来在天堂才叫万事？今生的事情算不算？算。万事的范围到底是哪些事？是不是教会的事才叫万事的范围？还是所有事？所有事。你用信心的显微镜，你才能够看见所有的事，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比如说今天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会是诚惶诚恐，有些人就诚惶诚恐，哎呀，我们教会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主，为什么主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哎呀，我们赶紧悔改吧，我们赶紧啊！有些不就是这样，其实如果人这样表现的时候，我们对弟兄姊妹的敬虔我们是绝不责备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表现是信心的表现吗？不是，这个是被控告倒了，阿们吧，这是被控告倒了，魔鬼就控告你，你讲台没弄倒，然后后面用控告把你控告倒倒，是吧？像刚才你的那个牧师证哪去了，我肯定没有他们的牧师证啊，我有耶稣的嘛，是吧？就是这样子嘛，就这么简单嘛，是吧？耶稣认就认了，耶稣不认，他拿一百个牧师证有啥用呢？是不是现在做证这么简单？是不是？是吧？那要那些干什么呢？你得明白啊。所以我们说你要信心如同显微镜一样，就是在你身边，你去发现，今生你去发现，你要发现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问题解答的时候，我讲，我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我是姊妹，我要帮我的丈夫。我发现有些甚至灵性很成熟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她缺乏信心，她觉得比如说她丈夫很优秀，她觉得哎呀我就搞不定他了，我就哎呀我这个我觉得我帮不上他了。我说你要有信心啊，因为谁掌管婚姻呢？弟兄姊妹，上帝。上帝让你做他的妻子，上帝会不会搞错？哎，我们有没有缺点？我问弟兄姊妹。
有，
每个人都有。所以从我们缺点看的话，我觉得哎呀我哎呀我好多地方真的是好像帮不了他，差很远。这是你用什么在看呢？用信心在看吗？不是，你用信心的显微镜去看的时候，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上帝安排我做他的妻子，肯定我最适合做他的帮手。阿们吧。你一有这个信心，你整个人都不一样，是吧？你这个时候丈夫依靠你，他心里就欢畅。为什么？因为一个有信心的妻子给丈夫的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阿们吧。但没信心的妻子在丈夫面前有的时候就唯唯诺诺啊，像个鹌鹑一样，这个哎呀我真的很亏欠你，这个帮不了你什么，都是你在帮我。那上帝搞错了？上帝会搞错吗？不会的，不会的。阿们吧。你一相信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信心就把你的显微镜拿来去看的时候，原来你看不见的，原来你不明白的，是吧？比如说我们原来我们中国中医有很多东西其实他是不明白的，因为技术没到那个手段。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心脏很重要，但是以前在别人用医学特别用显微技术发明这些以前，人其实也没想那么细。比如说人的血液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以前中医讲不讲这个？到现在中医也不太讲，阿们吧。所以我有的时候我看那些有些东西，我不是说对那些弟兄姊妹搞保健品的有什么意见，我没有意见啊。我就是有些中国人特别强调排毒排毒，我就有点思考。我怎么思考？我说其实说实话哈，动脉血里面带养分，阿们吧。静脉血呢，你们学过医学的知道静脉血带什么？就是带废物嘛，阿们吧。本来它就是这个功用，它本来就是这个功用的，阿们吧。你仔细去想这些的时候，它很不一样的。你去思考这些，你去明白这些，我说我不讲那么远了，回到这些，你要用信心的显微镜去看你日常的生活。比如说我们以前发过那个讲道剪辑，我们说小信他不弃，小善他不忘，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你信心再小，上帝会不会丢弃你？会不会？绝对不会。但是小善他不忘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做的最小最小的小事，上帝不会忘掉，肯定有奖赏。我们有时候是不信，你知道吧？主耶稣说你要给我们最小的小子递一杯凉水也不能不得奖赏。我说我知道主的意思是鼓励我行善。我们以为他是手段性的，主耶稣说的话是手段性的吗？他鼓励不鼓励我们行善？鼓励。但他每一句话阿们不阿们？
阿们。
所以今天梁弟兄讲到的时候，我递了一杯凉水，有奖赏没有？你哪能这样解经呢？可不可以这样解经？我再问你，当然可以了，因为你递一杯凉水就得纪念，就得奖赏啊。而且他说的是不是给牧师递一杯凉水啊？他说什么呀？你只要给最小的小子递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奖赏，这是真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今生要努力去行善？我们不会演，我们希望得奖赏。哎，你这个不属灵的家伙，我们行善就不应该要奖赏，上帝让你得奖赏你就不想要，你属灵还是上帝属灵啊？ 是吧？我们之前不是讲勇敢的时候讲过，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得很清楚，我们若存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什么？必得大赏赐。还是上帝你又逗我玩呢？上帝逗你玩吗？不逗你玩啊，真的是得赏赐啊。他们吧，你去思考，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再讲一个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讲的时候，这都是要用信心的显微镜去看的。主耶稣就让他们用显微镜去看什么？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们看麻雀，它也不种，它也不收，天父怎么样子呢？饿死它，是不是这样子啊？天父尚且看顾他们，天父尚且养活他们。然后主耶稣说一句什么？你们比麻雀怎么样子啊？我们比麻雀贵重多了，你的天父怎么会不看顾你？这就是信心的显微镜才能看。你如果不用信心的显微镜，这些经文都是过耳风，左耳进右耳出。是啊，有些人甚至背起来了，不要为明天忧虑。他讲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都不是安慰性的，一看有弟兄姊妹愁眉苦脸，你忧虑什么？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嘛，主耶稣都不都说了嘛，你还忧虑什么？你赶紧给我笑起来。主耶稣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再问你。不是啊，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真的是把应许把祝福都说得吓人的很啊，对吧？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的意思说，你们不要忧虑，没问题的。你看看麻雀，我们有时候很担心，因为这个社会经常有竞争，是不是？哎呀，我又没这个劲，哎呀，我又没那个能力，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主耶稣说，别担心，麻雀天父尚且掩护，何况是你呢？这才是主的意思，阿们吧。但是这个经文能够给你形成激励，你必须用信心的显微镜去看。你不用信心的显微镜去看的时候，这些经文好像跟你没关系一样，阿们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觉得这跟我有啥，这跟我有啥关系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有没有关系啊？大有关系啊！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真的，我那时候有的时候因为牧师也一样的，也会有忧愁，也会有难过，也会有艰难的时候。然后有时候看这个经文，哎呀，是啊，麻雀它都养活，麻雀也没种也没收，麻雀也没建个谷仓，麻雀又不会编程序，是不是、啊、麻雀也不会搞行政管理，麻雀也不会给人扎针，麻雀也不会给人上课，是不是、啊、然后天父把他们养活得快快乐乐的。你看那麻雀快乐不快乐？
快乐。
到楼顶你看那些麻雀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飞得很高兴的，对吧？我干嘛忧虑呢？对吧？我比麻雀贵重多了，是不是？你这个时候是凭信心的，你说上帝肯定看顾。包括我们去帮助一些软弱的人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哇，有的时候我们很艰难，我们想把这个人扛起来。你想扛起一个人你知道有多难吗？你扛不起来的，对不对？怎么办呢？有的时候想他们家庭会怎么办，你要做牧师经常有时候会担心这些，这个家庭怎么办呢？这些孩子怎么办呢？然后有时候想着想着自己就软弱了。那你这个时候要想，天父看顾，阿们吧。天父是看顾的，天父是掌管的，阿们吧。这是我们的信心，它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你要说信心它就如同什么，它就如同显微镜。那最后我们要讲一点，就是第三节经文，就是使徒在讲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就是我们说这里面要去跟大家去思考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信心和理性的关系的问题。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信仰。我，你说讲这个什么意思？唯有上帝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的理性是真正全然理性的。我再讲一遍，唯有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做真正全然理性的人。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信心。但是到底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合理，还是世界是进化来的合理啊？我跟你讲，创造才合理，真的。我跟你就讲科学了，咱不是是讲圣经上说的。有些基督徒急了，就是圣经上说的。当然我们跟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因为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对不对？对。但是我跟你讲证据，我跟你讲证据。进化论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严重缺乏证据。如果像一般说进化论说那样，比如像我们人是从单细胞一柱一路一路一路一路一路进化到现在，中间形态多不多啊？人复杂不复杂？复杂。单细胞简单不简单？简单。所以它如果要一路这样进化过来的话，它要不要有中间过渡形态？ 就像一个小孩子长大，他有没有可能你今天看到他一米二，然后明天哟吓我一跳，一米七了已经，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你，不会吧？你会不会今天看这个孩子还躺在妈妈的怀里面呢，然后明天见到他，他抱着他妈，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他如果是变化出来，他一定要有中间形态，阿们吧。进化论的中间形态的考古证据是根本和这个理论所主张的根本不相称，因为如果真的万物特别生物如果是进化来的话，中间形态的证据要多得不得了才对，但是我们找不到，几乎找不到，只是那些，所以我说搞进化论的人都想象力特别丰富，拿一根骨头，哇，这个就是类人猿的骨头，我说你凭什么呀？是不是搞不好是个鸡骨头了？你凭什么就说他是类人猿的骨头啊？他很多年，很多年又怎么样？跟我的理论那个年代差不多，你的理论是3万年，那个理论是6万年呐、啊。你凭什么呀？你知道吗？他中间形态差很远。另外，我再跟大家去讲，我说你去看人你就知道了。进化论和创造论它相比，相信进化论的人需要很野蛮的信心才可以。他们的信心比我们大得多，你知道吧？就是根本不讲理我也要信，真的，你去看人就知道了。比如说按照进化论来讲的话，你知道所有的我们说这些生物生出来的幼这个胎儿来讲的话，人生出来的时候是最脆弱的，你知道吗？你比如说你看牛，你看马，小牛小马生出来的时候就在地上挣扎几下它就站起来了，有人一生来会站的吗？
没有。
而且人的脑袋很大，你知道吧？生产的时候是人类生产是最危险的，所以妈妈生孩子是很危险，因为头大嘛。其他动物有这么大头的吗？没有。所以按照进化论的所谓这种理论的话，人就不可能进化出来，因为人的幼年时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么脆弱，而且人的幼年期你知道有多长吗？小牛小马要多长啊？小牛小马很快的，生下来它支着腿动几下它站起来，然后开始吃奶，然后甚至一年就已经可以干活了。你们家1岁的孩子干活没？没有啊，你知道吗？你只有创造论才是合理的，进化论是不合理的，阿们吧。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创造才是合理，因为一位智慧的创造主他做了这些事情，阿们吧。进化讲不通的。而且我再讲，有些器官如果它是进化中间形态的话，它是没意义的。比如说眼睛，眼睛如果看不见它有意义没有？没意义。进化论是不是强调说适者生存呢？进化论是不是强调用进废退？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用进废退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越用它就越发展，越不用它没有用的话它就会怎么样？它就会退化掉。眼单细胞生物有眼睛没？没有。所以眼睛如果一个中间形态的眼睛是没有存在意义的，所以进化论自己自相矛盾的地方多得一塌糊涂。但你看到我们多么笃信进化论，进化论，甚至有些基督徒您信主很多年了还相信进化论，你知道你信心多大了？这是合理的信心还是不合理的信心啊？这是不合理的信心。我相信上帝创造，我相信万有都是上帝掌管，这才合理，阿们吧。我们以前讲你地球跟太阳这距离怎么安放的这么好啊？能进化的这么好的一个距离，咋地球再近个1%，我们都烤猪，是吧？再远个1%，我们也活不成，因为都变成什么呀？都变成地球上面常年都是零下，怎么活啊？怎么会这么好？还有4季，啊，然后空气里面的比例，如果我们空气里面，比如说氧气比例再高一些，你说那多好啊？到处都是氧气，氧气比例再高一些好吗？不好，因为氧气多的话容易爆炸。我们走到那儿一不小心就嘣一下炸了，一不小心就炸了。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刚刚好啊？是吧？氧气的比例咱又不会憋死。你们有没有，哎呀，梁弟兄最近经常觉得就是氧气不够了，有没有啊？没有啊。谁安排的呀？上帝安排的。合理不合理啊？合理啊，这才合理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我们的信仰才是合理的信仰。真正的信心不反理性，真正的信心是超越理性带动理性。我再讲一遍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我稍微讲多一点点，因为我们太多基督徒以为说信心就要反理性，所以当一个人一讲理性他说你没信心，你没信心，你别给我讲理性，你讲信心。其实 真正的信心它不反理性，你正是借着理性把一些错误的信心给它挥翻掉。阿们吧。就我再举刚才的例子，我说那个给小孩子起名字的例子，你用理性你就知道不能给孩子这样起名字嘛。你这样起名字咱基督徒知道是啥意思，那外邦人全都误会了嘛，对不对？那王好土是不是啊？王扎根儿，你这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要起好听的嘛，对不对？你运用理性，这个叫信心吗？这个信心不对的，阿们吧。像我们给孩子起的名字多好听啊，思琪啊，是不是啊？思慕啊，是吧？以琳呐、啊，是吧？啊，蒙恩呐、啊，是不是佳恩呐、啊？好听不好听啊？好听得很呢。别人一听人就啊，我知道是蒙恩的意思，是不是啊？有一个小孩子他起的名字叫什么恩，那个节目里面他说是蒙恩的意思，他对对对，其实这人家能听懂对吧？好土，人家不懂了对吧？你何必这样子呢？真正的信仰他绝对不反理性，你要用理性。如果你说我这个是信心，但是用理性一看是错的，这个就不是信心，这是假的，这是错的，阿们吧。所以我们要用信心带动理性，然后我们要用理性来回馈，来看我的信心正确不正确，阿们吧。所以这才是我们说信心它非常的奇妙，但是信心是这样子的。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清楚，可以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晓得了。所以宗教总是跟科学有对立，但是福音跟科学对立吗？不对立，福音孕育出科学，然后你用理性，你多去了解科学知识，然后再去看看你的信心对不对。教会历史上面发生一切的错误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那时候逼迫伽利略，比如说那时候逼迫哥白尼，这块不是教会要管的，阿们吧。其实教会是宗教化而不是福音化，如果福音化的话，凯撒的物归凯撒，怎么样，神的物归给神，科学研究要交给科学家而不是教会，教会没资格审判科学的，阿们吧。但是我可以用圣经去验证你说的对不对，你说进化论圣经不对是吧，你可以研究进化论，咱辩论辩论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咱辩论辩论看谁说的对嘛，是吧？你拿你的证据我拿我的证据嘛，我们连考古证据都有啊，就在云南那个澄江那里，他们有一个那个时候考古的证据，考古出来发现单细胞生物什么爬行类的这哺乳类的动物，那些在同一个层里面同时发现，怎么讲更符合我们的圣经，阿们吧。所以要明白这些，求主在这方面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我说这是我跟大家讲的说奇妙的信心这几点。最后要给大家一些的鼓励啊，我只讲几简单的鼓励，就是你去看到信心的宝贵，因为信心能够开天国的门，信心是天堂的望远镜，信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显微镜，信心它不反理性。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要常常去传讲福音，鼓励人信耶稣，阿们吧。鼓励人信耶稣，你要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能够让一个灵魂不死，这是伟大的不得了的事情。然后我们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不是反理性的，信心的生活是有盼望，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信心的生活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天我相信上帝的恩典，相信上帝的祝福，相信上帝的意思都是好的，信心也不是反理性的，所以我们所过的生活乃是一个合理的生活，我们要过的是世上最合理的生活，阿们吧。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如此，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和一切宗教截然不同的地方。其他的宗教一定反理性，其他的宗教一定反科学，但是基督教不反理性。我们这样去生活，去见证主，去荣耀主，使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如同建在山上的城一样，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讲道我们就讲到这里。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拯救了我们，把我们这些原来属灵的瞎子，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而且你是给了我们真的是属灵的望远镜，让我们可以看见天堂是真实的，罪得赦免是真实的，天父做我们的父是真实的，我们要得各样丰盛的恩典，天上的基业也是真实的。求主你让我们看见这些真相，我们的生命就改变，我们生活的样式也改变， 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带领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真的是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不是畏手畏脚，不是如同鹌鹑，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用信心的显微镜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的掌管，看见你的美意，就是我们真的是过一个真的荣耀上帝的生活。因为我们的信仰乃是合理的信仰，你让我们真的是用信心穿透理性所不能穿透的，同时用理性过合理的生活，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